四同木经过见过，并没有被他们吓住。当时他稳了稳心神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谁来砸我们家大门？哇！王平军这小子仗着人多势众，往前紧走两步，上一眼下一眼，看看谭嗣同。我问你，你是本宅的主人吗？正是。贵姓啊？谭嗣同。全国有名的四公子之一，久仰久仰。我谭先生，我问你一句话，我老婆秋瑾在你们家没有？正在我这儿。啊，好了，就因为他在这儿，所以我才砸你的门。你贵姓啊？免贵姓王，双名平君呐。哦，那么王平君，我问你，你不是打算找你老婆吗？咱就说这个事儿，别的用不着。你回头看看，你带着这么多的人，你想干什么？我要说你明火执仗，打家劫舍，厮打斗殴，论哪条都够。要聚禀官府，你吃不了就得兜着走。你有人，我也有人。倘若打起来，出了后果，你负全部的责任。罗英，在，拿着我的名片，到巡抚衙门前去报案。这王平军这小子是个尿泥，你别看领着那么多人来了，呲牙咧嘴，张牙舞爪的，真要一听说报官，他有点害怕。他一听谭嗣同说的也有道理，你领着这么多人，人要说你明火执仗来抢我，这玩意也不是没道理。一旦出了人命，自己也负不了这个责任。当然，好吧，谭先生，我就是找我老婆来的。她在哪呢？在后院。要想见的可以，这么多人可不行，你派几个人来行。
那你们几个跟着，其他的都在外头等着。
他带着同山同报，又找了几名打手，这些人都是头子，跟着他进了院子。罗英把大门关上，谭嗣同一直把他们让到上房，让别人在这块吃茶等候，告诉王平君，你夫人在后院里，让罗英把他领去。罗英一脸的看不起他，把嘴一撇，跟我走。王平君呢，这才跟着罗英拐弯抹角到了后院。罗英用手一指，就在这屋呢。王平君一看屋里长着灯的，这小子晃晃悠悠进了屋了，打帘往屋一看呢，就是秋瑾一个人。易红、李玉娘都躲开了，唯的是他们夫妻说话方便。王庭军一看没有其他人，这要把鞭子就放下了，把衣服抖了抖了。
夫人，你来看，微夫我来看你来了，分别这么长时间了，你好啊。
他一边说着来到秋瑾的面前，把秋瑾呢肺子都要气炸。王平君，你来干什么？
哎，你是这话说的，你是我媳妇，我是你丈夫，那我找你这还有什么错啊？哎，你别忘了咱们这流传的两句民间的谚语，说是什么？阎王爷要命，丈夫要妻，这是天经地义的。秋瑾呐，消消气儿吧。你说两口子能不抬杠拌嘴的吗？啊，你走了以后啊，我自个儿也回过味来了，都怪我不对，没走正道， 没事惹你生气。你呢，一片好心为我学好，结果我还忠言逆耳，你把你骂了一顿，还要打你，这个全都怪我。我求你了，算了，两口子舌头能不碰牙吗？千不看万不看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百日夫妻比海深。怎么说咱还得有一定的感情吧，我这次就来接你了，跟我回家吧。啊，不！修景当时就站起来，柳眉倒竖，杏眼约三。王平君，我跟你说的明白，讲得清楚，你我夫妻的关系业已一刀两断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根本就别再提这个事儿。我不能回去。
你没看，我说你这人怎么不听劝呢？
哦，那两口子就不行抬杠拌嘴，抬杠拌嘴那就得断去夫妻的关系。
哪有这个理儿啊？拉倒吧，走走，跟我回去。
王平君过来就来拉秋瑾，那秋瑾能干吗？你要听表面上王平君说的多好听，实质不是那么回事。那秋瑾也有时候心思面软，也不愿意这么横，那是王平君把他逼到这步上的。有一线之路，能下决心跟他决断吗？秋瑾心明白，别看你现在说拜年的话，把我接回去就不是你了。吃喝嫖赌你是照样干，为了我你能学好吗？说什么秋瑾也不走，王庭君怎么劝也不行，最后这小子露出狰狞的面貌，把狗眼一瞪，
秋瑾，臭老娘们，给脸不要脸，我这就够意思了，进门竟跟你说拜年的话，你是一点言敬也不尽呐。
我告诉你，大骡子大马都是打出来的，何况你是个人，你要跟我走了还子罢了，不走我他妈的给你吊到马棚里，我揍你，我宁愿把你打死给你偿命，我也不能让你在外边这么逍遥自在，跟我走。他嘴里是妈妈奶奶，什么下流头说什么，过来就拉秋瑾。这个秋瑾觉着在老谭家，你说跟他打起来吧，显得不好，就压着我呢。那里屋呢，就是谭夫人李玉娘和易红都这么偷听着，人家谭夫人没说什么，易红受不了了，他跟秋瑾的感情特别好，把这聊眼聊个缝往外屋看着，一瞅着王庭君，喝眼睛都立了起来，嘴角子喷着白沫，撸胳膊挽袖子，拍桌子揣板凳，嘴里竟说一些下流的语言。一红一股正义冲上心头，他顾不得一切，噌就窜出来，来到王平君面前，用手一指：“呆，你哪来的野种？”嘴里的不干不净的，我说孔圣人就教你这个，你太下流可耻了。
你是谁？我是谁呀？我也是个妇女，你骂我们妇女就不行。
这一红啊，小丫头真厉害，说着说着还伸了手了。她跟男人不一样，男人伸手是直的，这一红手带勾的，给王庭君这脸蛋上挠了仨勾，当时血就淌起来，把这小子疼得一半，韩小丫头，你敢挠我？说着话，奔易红他就扑去了。秋瑾在旁边一看，易红是为自己好，你说叫一个男人给抓住，多有不便。看这意思，不伸手是不行了。秋瑾也是一股急劲，往上一窜，双手晃王庭君的面门，底下又是一脚。那秋瑾好武术，正好蹬到王庭君小肚子上，啊，砰！哎呦，噔噔噔噔噔，扑通！一个跟头摔外屋去了。王庭君这小子见不见？ 这一揍还老实，捂着肚子往前面就跑。来人了，来人了，把我急死了，他们打人了。他在这呼救，外屋同山同豹还有几个打手脚蹬着凳子，撇着嘴在那喝着水，就听王平君的信儿。他们听了一会儿，一听怎么不是人动静呢？啊，这才听明白，王平君呼救，这玩意吃了人家嘴短，拿着人家手短，花了人家王平君的钱了，能说不卖卖力气吗？再看这些小子把腿撤回来，这就往后院要闯。没想到刚走到后门这儿，罗英背着手在这等着。几位干什么？上厕所，在那边。说上厕所干什么？我们上后院。后院死路不通，回去。在哪儿呢？回哪儿去？别给脸不要脸呀！小毛孩子，你还发什么威风？打他，打他！同山同豹哪里知道罗英的厉害？他们认为是个小孩子。再看同山往上一窜，抡拳就打。他也不知道怎么趴下的，就罗英身子一晃，使了个黑狗钻裆，扑通的一声把他就撂到那儿了。同豹往上一闯，罗英一闪身使了个黄蓉转身，正好转到他背后，飞起一脚正踢屁股蛋上，扑通来个狗啃屎。那几个往上一闯也叫罗英给放躺下了。谭嗣同能伸手在旁边站着看热闹，罗英一看七爷在旁边瞅着，更要抖一抖身威。再看把这几个小子打的王八赶西瓜，滚的滚，爬的爬。可正这么个时候，王廷君也跑出来了。罗英一想，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先擒王，如果把王平君给制服了，别的事儿应刃可解。所以他放弃了别人，打跌步往上一窜，把王平君的脑领子给抓住了。哼，小子，我宰了你！说着话，罗英在靴子腰里头把匕首刀蹬出来，闪着青光就横在他脖子上了。王平君想的尿泥，那是胆小如鼠啊！一看人家真横，他就软和了，吓得这小子扑通就跪下了。饶命，饶命，爷爷饶命！你告诉他们都不行伸手，哪个伸手我就宰了你，都别伸手啊，都别伸手，谁伸手我就完了。那帮小子更不敢伸手了，在旁边呆呆的发愣看着。罗英就问他，我汪平君，你小子太野蛮了，听秋瑾姑娘跟我们说，你呀，无恶不作，无所不为，妈，人生一世这点坏事都叫你干绝了，但有一线之路，他能舍得把你抛弃吗？你要说找你媳妇来不是不对，回心转意也不是不可以，你干什么领这么多人？你欺负谁？你跟谁示威？呀，小英雄，我说实话，我怕挨揍，我这才请出这些人来。我要知道你们不打我，我带人干什么呢？小爷饶命，饶命啊！怎么办吧？现在你领人就给我滚，往后你再上这个门口来找麻烦来。你记住，你也有名有姓，你也有狗窝。小爷爷，我带人端你的家去，把你们家里是刀刀斩尽，刃刃诛绝，都给你们宰了。你听见没有？是是的，我下回再也不敢。你起了誓？我起誓。这么办吧，我要再敢领着人捣乱，我面天底下那么大王八，把你们大伙都拖着走。罗英一听这叫什么事起的，好像没乐了。这小子吓迷糊了，这才撒手把他放了。王廷君是抱头鼠窜，领着人跑了，白花了好几百两银子。那么这个事儿过去以后就算完了，没完。 看这意思，王庭筠不把秋瑾找回去，说什么不能办。谭嗣同为这个事儿伤了很多脑筋呢，亲自还赶奔湘潭去了一次，见着王庭筠，给他解释解释前者发生的误会。不说话是开心锁吗？百般进行劝导，往正路上引他。王庭筠呢，通过上次的打击，他也老实的多了。他又一看谭嗣同这人不错，全国有名的四公子之一呀，人家是大才子，能千里迢迢跑到我们家劝我来，这不往我脸上贴金吗？人呢，别不识抬举，真要我学了好，我老婆也能回来。当时是满口称应，向谭嗣同担保，您放心，只要秋瑾回来，我从今以后再也不打他，再也不骂他。如果再发生类似事件，是离也好，走也好，随他的便，我就不是人了。你说不管他怎么样，王庭筠有这种表示，谭嗣同心也就软起来了。回来跟秋瑾一说，说王庭筠呢喜事发愿，乐意学好，我看你就回去吧。秋瑾一想，你说这事怎么办呢？既然丈夫愿意回心转意，老谭家又费了这么大的力，干脆回去吧。水流千遭归大海，秋瑾又回去了。谭嗣同啊，从多方面打听消息，后来一听这王庭筠，哎，说话还真算数，也不嫖赌了，也不跟那些歪毛淘气在一块鬼混了。他爹呢，还拿出不少银子来，运动北京的官府，在户部给他捐了个主事，弄到了官。王庭筠带着秋瑾是走马上任，打那以后消息就听不见了。到了后文书，秋瑾终于跟王庭筠二次决裂，闯荡江湖，人称剑湖女侠，那是后文书，咱暂且不提。单表谭嗣同，他身上的事儿太多，又办实业，又教学，又照顾这些学生，每天忙的是不可开交。这一天早晨起来，刚漱完口要吃早点，他的学生林龟大步流星跑进来了，好像多少人给推进来一样。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老师，师傅，把谭嗣同吓了一跳。林龟，你怎么了？你看这满脑袋汗，有话慢慢说。师傅，给你道喜了。哦，喜从何来？圣旨来了。皇上亲自给你来的圣旨，叫你赶奔巡抚衙门接旨，快去快去！是当官的都去了。这句话，谭嗣同也大吃一惊，心说圣旨，我现在头上没有半点功名，我不是当官的，皇上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怎么能给我来圣旨呢？什么意思呢？他是疑惑不解。但是在那个封建年代，皇上能给来圣旨，那是至高无上的光荣，那还了得。谭嗣同当然也是高兴了，赶紧让李运良从里到外给换了套新衣服，带着几个学生赶奔巡抚衙门。到衙门这一看，嚯，比过年还热闹，大门悬灯，二门接彩，辕门两旁全都鸣鞭放炮，凡是湖南的文武两堂官员，一个个朝珠补褂，满身的官服，站了两溜都在这等着呢。谭嗣同刚走了几步，那位巡抚大人陈宝珍亲自接出来了，一抱拳，公子恭喜恭喜，圣旨到，指名点姓要你。谭嗣同不敢多问， 可往里又走了一股了，一看梁启超也在这儿，就见梁启超也满面春风，其中也有他一个。二人进了巡抚衙门的大堂，就见圣旨高悬，前边摆着香案，那圣旨就代表皇上一样。二人倒身下拜，给皇上的圣旨磕完头，陈宝珍把圣旨请下来，这才一宣读。那上的就几句话：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朕立主新政，变法维新，找梁启超、谭嗣同奉旨进京必见，钦此。指名点姓叫他来见皇上。哎呀，把谭嗣同乐的这心都要从嘴里飘出来，心里就纳闷了，这圣旨无缘无故怎么到了湖南长沙了，皇上怎么知道有我们两个人呢？哦，维新变法叫我们干什么呢？连梁启超也是这么想的。到底这回进北京是喜事儿，是不喜的事儿，谭嗣同下不了决定。咱们光表谭嗣同和梁启超了，那么无缘无故怎么来这么道圣旨呢？这里边经过不少波折呀。话分两头，咱再说说北京那方面。自从慈禧太后下了道旨意封闭强学会，谭嗣同、梁启超都南下了。康有为呢，在这以前就离开了北京。后来呀，康有为是二返北京，又成立一个会叫保国会，他这个会受到各阶层的拥护，往上说受到皇上光绪、大学士翁同龢的支持，往下说受到各省念书人的拥护，比当初那强学会还要兴旺发达。没到一个月的功夫，这保国会就发展到5000多人。康有为是到处讲演呐，现在把北京城都要闹翻个了，人们的舆论中心没别的事儿，只要闲暇的时间，三个一群，两个一伙凑在一块儿，就是变法维新。